ça va ?
Oui, oui, je suis en train de planifier les vacances d'été. Je ne veux pas rester à Paris.
Oui, c'est important. J'ai déjà réservé mon train pour sortir de Paris.
Oh, bien fait. Ça suffit, Paris. That's it, Paris.
欢迎收听
Go Low 巴黎。
耶，今天又来录音了。
没错。
那我们找了很久，但最近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
嗯哼。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则新闻呢，是法国海平面上升正在威胁就是法国的领土。然后4月4号的时候，环境部的部长说每周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大的土地被淹没，然后他也特别点名了一些沿海城市啊，还有岛屿，比如说科西亚岛、海外属地的那个 Guadeloupe，
嗯哼，
蔚蓝海岸啊，还有 Bay Basque 之类的。
嗯，
但是他好像也没提出什么解放，他就只是
aware，
对，他就只是警告大家说可能2050年会有几千个房子被淹没啊，或者是2100年有多少法国的土地会不见。
嗯嗯嗯，
哇，这些可都是旅游胜地啊，
真的
得在房子消失之前赶快去看。
没有，我们要阻止海平面那么上升严重。
没错。
嗯，第二则新闻呢，是巴黎市长安伊达尔戈日前呢，他在造访乌克兰的期间，就是表示说，哦，法国不欢迎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这种运动员参加2024的巴黎奥运会嘛。
嗯，
这个表态呢，遭到俄罗斯就是各家的电视台，尤其是就是俄罗斯一台，他们有评论，该电视台著名的评论员弗拉基米尔·索罗威亚夫。更就是觉得说，哦，你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们，然后就是居然还发出了这种导弹的这种威胁，
也不想想为什么要针对他们。
我是要针对每个人啊。
不是啊，但的确啦，就是奥运期间维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我们上周新闻好像也有讲，就是大家要就各国会派人来协助维安，然后还请了好几万名警力啊，军队什么的。
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就是杀伤力什么，但就是他们来也是他们很危险啊。
嗯，就是还是有恐攻威胁，然后现在这两个国家就不太受欢迎嘛，毕竟有些政治还有地缘战争之类的因素。
嗯嗯 嗯
啊，到底政治运动可不可以分开呢？
哦，我不知道，
难说。好 ，anyways， 我们的新闻就如此快速的结束。
没错。
今天呢要来讲一个之前听众敲完的主题，然后我们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巴黎奥运。身为已经订好票即将逃难的人，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奥运的第一手消息。
嗯，为什么一定要逃难呢？
对，而且为什么是用逃难这两个字呢？
好，那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地铁票嘛，因为大家如果不走路的话，那大部分大众交通运输就是地铁。
嗯嗯，
那地铁票至7月20号起到9月8号，它单张的票哦，本来是 1.73 欧。
嗯，
它奥运期间就会到4欧一张票。
超贵，大家算算看它涨了多少。
没错，
真的是
两倍以上。
嗯，
然后它单日票本来一天是10欧嘛。
嗯，
它涨到16欧。这我就觉得涨幅没那么多。
这好像就比较可以接受一点。
嗯。
毕竟一张票都要死欧了，真的是抢钱不手软
诶。嗯，
这些人。
对，然后刚刚Eva好像有查到说，其实他们是不受就是三天车票或是就五天车票的。
嗯，因为现在就是假设你平常时期在巴黎玩的话，你还有就是三日票五日票可以选，然后你可以选说你要去哪几区，因为
它有这种
巴黎有分一到五个这种。
对，
但好像这个票就不卖了，因为太划算了。
真的，在奥运期间还有很多很多地铁站都不会开放，就尤其是那种观光大点或是大的那种转运点都没。
对啊，而且只要是有长款的站一定不会开。
嗯，
好像是要维持人流之类的吧，但是我就有朋友住在长款站的附近。
嗯哼，
然后他又说奥运期间他们那边已经公告了，就是那个站还有前两站都会关闭，所以他要留在，因为他那时候还要上班，所以他要进办公室的话，他要走路40分钟到最近有开放的站才可以搭车。
天，
我觉得太瞎了。
确定还要进办公室？
对啊，不能吧。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大家说外送都会暂时被禁止。
嗯，
还有 Uber 也是。
嗯。
好像是为了维安的关系，还有一样就是控制车流人流，不要在巴黎市区逗留太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巴黎生活好像会有点困扰。
对，而且你一出门就是到处都是。
好可怕
哦。然后他们有一个官方的公布说哦，应该要避免几家，因为他已经有公布说哦，几家没有开，像是很有名的什么公告和平广场啊，杜乐丽花园，
什么都没开。
对，那边地方都没开，还有很多很重要的那种 bot 的什么什么地方，那些重要的一些焦点都没有开到。
那只能说大家这一张票似乎是要买什么呢？
买心酸。然后他们还在说什么哦，你应该要避几号线，还有五号线要避掉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十二跟十三还有十四。
哇，
我跟你说巴黎总共就只有十四条线而已，是要避几条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条线里面有九条他建议你不要搭。
笑死。对，
好瞎哦。
就更不用提到什么旁边那种 T3 啊 T3B 然后还有那种
RER 也是好几条他都说尽量避免。好，加在是 RER 红色的那一条线是 OK 的，他没有列在避免名单上，但是连接机场的 RER杯好像就逃不掉。
我觉得 FAA 杯它永远都在 list 上面。不管有没有奥运。
就是如此营运不稳定的一条线。对，但好像据说之前跟法国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没有查新闻确切到底是不是这样，但他们那时候说一开始巴黎争取奥运主办权的时候有开支票说就是奥运期间所有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然后随着筹备期间那个钱越丢越多啊，然后 RATP 公司就发现诶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好像营运范围在奥运之前他们特别就是投入各项资金翻新车厢啊，然后扩大营运范围，好像扩大了 15% 吧。为此他们投入了2亿多欧元。
Oh my god。
然后他们就说啊，这样不行，要使用者付费。所以就是奥运期间所有来巴黎玩的人要付这个钱。好可怕哦。
而且他们有说就是应该说就是市长他有公布说奥运所花的这些钱不能让巴黎的市民承担。
当然啊。
当然对，也合理啦。又不是每个人住在巴黎都可以去看这场。
对，但说到贵呢，我觉得就是地铁票还是属于可负担范围。反倒是住宿就是有一点惊人的价格。
真的，
之前有看到报道说有一些就是消费者团体去调查不同住宿地点的价格，然后他们就是挑比如说巴黎三四星的酒店啊。那当然大家都想要住好一点的嘛，因为就算是两星，然后还是有很多评价很差的地方。但他们就是找了一下就发现说奥运期间啊，开幕式当晚的价格是比平常贵了3倍以上。
天哪，
一个晚上平均是1000欧。平均哦，平均就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住到一个两星的你要付1000欧。
这样算下来就是台币3万多嘛，一个晚上。除此之外呢，各个旅馆还有就是规定最低你要订几晚。
哇，
订2晚的真的算是佛心。还有饭店是说你最少要订4到5个晚上。然后你这样平均下来，当然奥运开幕式那天最贵。平均下来一个晚上要867。
天哪，
都比我们一个月的房租贵了。
真的。
对吧。然后他们是说这么贵的价格饭店业他们不愿意让步。然后奥运前2周啊，一个晚上平均价格是317欧。大家看到这个惊人的数字的差别。然后我之前有同事刚好来巴黎办公的时候，他们订的是在圣拉萨车站附近的一个旅馆。然后也不便宜哦，但因为他们必须 就是要定在一个大家都可以到的地方，还有我们公司人员补助价格以内，所以一个晚上120欧左右。
OK。
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旅馆真的是小到不行，然后又有点脏，然后就他们就只能将就，因为毕竟是睡一晚睡两晚的地方，但大家就是有一点不是很满意这样。但他们订的也是有星星的，就是这种时候就会觉得那星星要什么用。
对啊，星星是装饰吗？
对啊，
天哪。
然后如果不住旅馆的话，还有广大的二房东市场
们。
对，二房东们呢，现在已知价格啦，一个晚上通常都是收到平常三倍价。那巴黎我觉得我自己看到的不管是 studio 还是稍微大一点点一房一厅的地方，通常一个晚上会收40到80欧不等。但奥运期间要么就是私讯问价格，要么就是三倍以上的价格，就是哇大家真的敢开耶，真敢开。
而且因为我们邻居群组比较熟一点，然后邻居一直直接在问说，你 PO 了没啊，在哪里 PO 啊，
大家互相交换。
对，而且他们会交换价格，说什么例如说在什么 Place de Clichy 附近，因为他们有个朋友在 Place de Clichy， 他们已经租例如说15平方米的套房，可能一个晚上150还是200这样。
那么贵哇。
但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放 announcement 这样子。
但这已经算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价格了，因为男朋友有个同事他也是出租他的房间，然后他好像是比较大20平方公尺的房子吧，然后是在很郊区，在拉德房子在外围叫库贝尔瓦的地方。
天哪，超远。
一个晚上他开300
What the fuck，
然后他全部租出去了啊。然后他这期间呢，他还是要待在巴黎，还是要上班，所以他就去找他女朋友一起住。然后这女朋友也是很精明，那女朋友说啊，你要来住可以啊，那你
出租，
对，你出租的钱就来3-7这样。然后他们好像还为此稍微 negotiate 了一下，要怎么分钱。
天啊，
真的很好，很好赚。如果有人要来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
找到住宿了没？
对，
需不需要住宿？
不是不是，你们行前花费现在大概是多少？一个晚上找到几欧的房子？好好奇哦。
好，那奥运票价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蛮好奇的。先说奥运票怎么买好了，
应该都是上官网买吧？
没有，他一开始也有抽签。一开始也是说抽，然后你可以先买，因为上官网买后面都是比较冷门或是比较冷门的场次，比如说八强比赛啊16强比赛那种。
OK OK， 所以一开始那种很热门决赛啊，或者是准决赛都是要
抽签买。那目前看到这种开幕式票价大概是2700欧，
超贵
超贵。
哇，那是我两个月的房租诶。要是有那个钱我就换大房子了。
对啊。对，可是奥运开幕式是其实你可以到河边就是坐有座位的那种看。或者是你要看免费的话可以去好像是左岸的某一小段，它是可以有就是随意站着的那一种。但是我在猜那个应该是当天前一天晚上就会有人在那边搭帐篷啊排队什么，
一定人满为患，就是可能参加很人很多的演唱会那种，你在摇滚区就不能出去上厕所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好惊人哦。但好像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是好像会有90几艘船。然后就是每各国的选手在上面，真的蛮有创意的。
我觉得
但还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留在这里看。
对，没关系没关系，我看就是电视直播。
然后现在还买得到一些冷门赛事的票。只是你如果上官网看，它其实有一些赛事活动并不是在巴黎，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足球会在马赛啊里昂之类的，都是搭火车到得了的地方啦。然后因为反正很多场比赛嘛，它就是分散开来。然后冷门赛事有比如说篮球好像一张票40欧而已。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对，
嗯，
还有什么射箭呢？
对，然后我们身边有买票的朋友啊，要么就是像 Emily 讲很早买，
嗯，
然后有买到可能一张40欧到100欧之类的价格，
嗯哼，
或者是就是现在买一些比较冷门的场次。然后有一个朋友买的是网球，
网球大概他买那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150欧左右。
嗯，网球也算是蛮热门的运动吧。
嗯，
150欧我觉得还算合理。
嗯，而且要看他买到什么场次，
对、
买到女网四强之类的
啊，那真的是
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很热门的，比如说游泳啊，或者是。就是水上运动类的现在好像都买不到票
了。嗯，
也是可以理解啦。
对啊，毕竟奥运也在3个月就来了。
嗯，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其实身边有朋友就是去当志工的。
诶，我觉得志工要当志工这件事也是很靠运气耶。
怎么
说？你不是说你想 volunteer 我记得那些也是要就是自愿、抽签。
我不知道是不是抽签，但我知道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是要写动机型的。
嗯，
然后我听那个朋友分享的时候，他好像那时候动机型就写了一段吧。他申请完以后上网看才发现，就是比如说小红书上面有教程，
嗯，
就是跟你说你要怎么样申请才有就是更大的机会被选上。然后那些人的动机性都是好几段，然后讲说有多么喜欢奥运，然后这件事情是让他多么的觉得说人生有意义之类的。他就说、但我就只有写一段。然后说那就是你可能那一段就感动了看的那些人。
就是命运把你选出来了。
对，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过就是运动赛事的志工。我之前在台北市大运的时候有当过。
嗯哼。
就是这种赛事志工都是会发制服。哦、就是要让大家看起来是一样的。
Okay.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的制服真的很齐全欸。因为像那时候在当市大运的时候，他就是上衣裤子然后还有帽子吧，就这样，
嗯，
没了。那这一次呢是有上衣裤子各4套，
哇哦，
然后再一个像是钓鱼帽，有点丑，就下面有一条线的那一种。
哦哦哦哦。
但是假设你是在户外的地方当志工，好像蛮需要，毕竟7月是蛮热的。
嗯、是的。
然后还有规定鞋子，所以他们有发鞋子。
哎，好棒哦，
对吧？
而且你想想，就是 all design in Paris，
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有一点，没有
没办法驾驭
嘛。嗯，但就是常见的制服形态吧，是好像是淡绿色渐层，没记错的话。渐层，我刚刚看的渐层，我刚刚看了奥运官方商店的衣服，
没错，
很惊人的设计，
有点太现代了。
有点法国价值，
法国价值。好，不给予评论，不给予评论。嗯，
但还蛮好玩的是，他们志工的裤子好像是2合1的那一种，就是长发给你是长裤，但是它拉链拉起来可以变短裤，就是可以把好像一部分裤子给拆掉的那一种。
哦、OK。
迪卡侬好像有卖差不多的设计，你
是
可以去看一看。
好，
对，
有趣，
哇啦，
嗯，
好，最后一个有趣的事情，
最后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嗯，刚过不久的愚人节，4月1号，
嗯，
那我们之前说过嘛，巴黎的地铁很常会换名称，就是来给大家笑一笑，
没错，
我们纳税钱、啊、
娱乐一下，是。
那这一次呢，他们就以奥运这个主题呢，来把不同的地铁名称换了，
是，
例如纳松这个站呢，就变成了纳达松，
游泳的法文，
没错。然后有一站叫 Alexandre Dumas，
嗯哼，
它变成 Alexandre Dumas Hardon，
就跑步
marathon，
marathon， 这个有点难笑，但 OK。
然后 Victor Hugo。变成了 Victor Judo，
感觉是段数很高的。
欸，为什么要有这些动作，好烦哦。
你被 cue 到了。
因为我就是觉得蛮好笑的。Tocadero 变成了 Tocanoe， 这个我笑不出来。
是那个独木舟的吧？
嗯
嗯，还好。
哦，这个 Sèvres Babylon 变成 Sèvres Badminton。 这蛮可爱的。
来打羽球，对，真的蛮可爱。
然后 ，pi gal 了，变成 pi global。
OK， 有点牵强。
Golf
算我不知道，
我其实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点牵强的。Ball。
然后 avion 变成 avion， 巴哈 avion， 这个我。
好吧，我们没有查，
对，
但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巴哈的话应该是帕运的那个名字。
嗯，
好啦，他们也算是有心了。
对，他们想，他们试了 ，they tried。
对，好啦，最后就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逃难。
嗯，
其实我同事在跟我说，就是在我们在聊说夏天要干嘛的时候，他就说他要逃离巴黎。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笑说，他怎么会用逃离这个字，虽然说我自己也在用。他就说，你要说我们法国人 practical 也行，就实际一点也行，你要说我们讲话酸一点也行，但你看看现在的地铁还有就是所有的准备，不得不逃啊。
嗯，
这感觉一切都还没好。
嗯，
但当然就是看得出来大家在加紧脚步，但就会觉得说要是我们迎来那么多观光客在巴黎，然后就聚集在这几天，感觉生活品质那时候会很糟。
对，
嗯，
而且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公司没放假的话也还是要上班，所以日常真的就是日常，但是你要付出的成本更多。
对啊，就比如说地铁站关掉这件事情来讲，你一天 OK 来回走路要40分钟，单趟40分钟哦，你连走一个礼拜受得了吗？就突然开始很 heavy 的在运动这样。其实我觉得来玩的人可能现在是不是要先报个健身房课程，训练一下脚力，看能不能连走四个小时。
或者是这种有一些鞋子不是可以装轮胎吗？
啊，你说
滑轮那种，
对对对，滑轮那种，
搞不好也可以齁。
哦，可以可以，可以从山上这样溜下来，可能比较快一点，比较省力。
对啊，
但的确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期间涌进那么多观光客，生活上不便比方便大太多。
嗯
嗯，
希望公司准100% remote。
对啊。之前是不知道是听你说还是听别人的公司说，是他们好像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问说，哎，公司可不可以 full time remote， 然后他们公司就会说，我们这边是鼓励大家放假
啊，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七月是法国人平常放暑假的期间，他们说他们公司就不想要正面回答可不可以 fully remote。
嗯，
就是说我们还是鼓励你们就直接放两周的假，把假都请一请，这样我说也是很婉转的避掉了这一题呢。是，
那这一集呢，希望是给那些准备要来奥运或是对就是巴黎奥运有好奇心的人提供一些资讯。
嗯，
也希望说就是要来的人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行前的准备啊，然后就是心态怎么准备，或是就是花费花了多少，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
有
兴趣。嗯，
真的。那一样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别忘了到 Instagram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
Abbiamo